我们要以这个背弃与接纳，就是耶稣被诬告，然后被毒打，就在要被钉十字之前，他最亲密的门徒，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也叫做彼得的啊，居然在他最需要的时刻来否认他。我们要这个用这个耶稣被否认这个故事来结束我们这个黑暗中的亮光这个系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故事？因为请容许我说了，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是吧？同意吗？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这么这个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我都会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面跌倒失败。这意味着你所爱的人，你所亲密的人，你的细胞小组中的人，你家里的人，他们也同样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失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听到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路在哪里。那么说实在的，再也没有比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更好的提醒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的内容是使徒彼得向当时担任他代书的马可，那么讲述了他跟耶稣之间相处的那段时间所发生的种种记忆。所以是马可，是彼得告诉马可，马可写下来的。如果你去读个马可福音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很多提到很多的事件都有彼得的影子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应该都是彼得对马可所述的一些回忆。那么这里有个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些都是彼得的记忆，那么为什么彼得会选择讲述这个故事？想一想哈，对彼得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啊？一点都不是很光彩的事嘛，同意吗？而且他才刚刚成为一个初创基督教会的新的一个领导人，会这么样赤裸裸的讲述他如此丑陋，一般人连提都不提的故事，为什么呢？很奇怪，是不是？同意吗？难道他不怕可能会影响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可信度吗？是不是？甚至说，我们可以讲说，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个故事放在里面？是不是？圣经学者里面认为马可福音是在那个残酷的罗马皇帝尼禄统治时间所写成的。我们如果去读历史的话，你们知道尼禄皇帝啊，他故意放火焚烧了当时的罗马人，然后怪罪给基督徒，然后就在主后64年开始来逼迫基督徒。那么很多的基督徒就被到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去喂狮子，甚至被火绑在那木架上的烧掉了。然后呢，罗马政府跟他们讲说，我还要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愿意拿一小撮的香，然后把香投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你宣告说凯撒主，耶稣不是主，那么你就可以保持你的性命，看一下怎么做。当然有很多基督徒说什么，我绝对不要，耶稣就是主，然后就咔咔就死了。但是呢，人就这样，仍然有一些人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他们怎么样？否认了耶稣，他们就活下来了。那么这也在我们现在要如何来看待这些人这个问题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呢，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忽然间悔悟了，可能几个礼拜以后，可能几个月以后，可能几年以后，他们来到教会的门口敲敲门，他们说，我们想回到这里来敬拜主。请问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打开大门让这些叛徒进来吗？意思吗？不要忘记了，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家人因为坚持信仰被杀了，而这些人因为否认耶稣而活下来了，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基督徒说，怎么可以给他们这个机会，绝对不让他们进来，绝对不能让他们回来。所以你可以 看出来这其中有很大的争议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的，是针对当时的基督徒，要教导他们如何表达恩典，如何接受恩典，教导他们当别人跌倒的时候，你如何表现出你恩典，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如何获得恩典。请你容许我说、哦、这个不是只针对当时的基督徒，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听到的。我传道算一算20年了、哦、我有不少的基督徒一遍又一遍的对我说，我非常不配，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情，这么大的失败，我不配服侍神，我甚至不配称自己是个基督徒。我不晓得各位你听过没有，甚至你有没有这种想过。也有不少的基督徒跟我反映说，哎，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你听到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你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吗？他做了这些，他怎么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他怎么还敢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些东西很多，听到很多。我也看到因为这样子教会分裂，我也看到这样子关系破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听听神这段在这个借着这个故事里面要对我们说什么。我希望讲清楚了，当我们逐节来读彼得的故事的时候，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里有两个重点。首先呢，我们为什么会跌倒？为什么彼得当时会陷入这么一个糟糕的处境？然后呢，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如何让我们回归正轨？好，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4章27节来开始来看。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一直读过了，14章已经读了很多次。耶稣跟他的门徒刚刚吃完了最后的晚餐，那么他们一路就往哪里走？客西马尼园走，是不是、啊、那么在路上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要面对死亡，甚至说在路上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载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说他很清楚，他说但我复活以后呢，你要在你们以先往哪里去？往加利利去。请你记住这个，跟他讲很清楚，我复活以后我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啊，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听了这句话有什么反应？哎呀，你们都要跌倒了，你们都要跌倒了，你有什么反应？在我研究彼得接下来的这事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哈，我真的 很清楚，我认为他失败的三个原因哈，也是你我会失败的三个常见的原因。也就是说，这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提醒。这三个失败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就像彼得在那一样，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你看下一节他什么？彼得对耶稣说，众人虽然跌倒，但怎么样？我总不会。众人皆罪，唯我独行。其他人可能会啦，我却怎么样？永远不会。非常经典的彼得，我们说彼得很大嘴巴，你什么、啊、耶稣就回答什么？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啊，就在今夜里啊，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哎，彼得怎么回应的？哈哈，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的啦，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总不会不认你啦。旁边的也被影响了，众门徒也是这样说的。哦、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哦、看看我自己、哦、其实我想想，我很多事也是跟彼得差不多。神啊，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情了，我发誓。然后怎么样？做了没有？有做了。为什么？因为就像彼得一样，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你不要笑我啦。其实我们想一想、哦、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哦，你我都有可能会陷入这种光景，同意吗？同意的话举一下手。 你知道你，谢谢你，你知道 你那些不举手的告诉我什么人吗？你那些不举手的就是告诉我，别人会相信你，我就是不会相信你。你知道意思吗？同样的道理，你就落到这个情况里面，就跟比的表面一样了。这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对的，但是什么？对我却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请你容许我提醒你，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容易拥抱的一种心态。我们很容易的，有人来找你说，哎呦，在我的观察里面，哎呀，美国的基督徒很有偏见问题，很有偏见。那你会说什么？很可能会说，哎呀，可能别人会这样子，但是怎么样，我是南谷基督徒会堂的基督徒，不会啦，我不会啦。有没有可能这样讲？有人来找你说，你知道吗？我很担心美国的基督徒，哎呀，活在这么一个物质丰富的文化里面，哎呀，我担心我们基督徒会变得非常物质主义，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以我们的外表来定义我们的价值。你有可能会说什么？哎，别人可能会这样子啊，但是怎么样？我不会。有没有可能？有。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对其他人向你所表达的一些意见或一些想法，你让你这句话很真的表现出来的话，你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容易的。你正在做的就是拦阻你自己的成长，拦阻你自己的诚实的一个内心。其实这是一个机会，当别人这样讲的，不要防御，不要急着防守，不要夸耀自己的能力，只要说，哦，谢谢您的提醒啊，我祷告祷告，看神怎么样告诉我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包括我一样，我们很有一些倾向是很容易像彼得一样，哎呀，就是别人会这样子，我不会啦，就这样。所以失败的头号原因是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然后我在彼得身上看到第二个导致失败的原因的很常见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惧怕不被他人认同。我担心，我不怕，我怕不被别人来认同我。我一再的担心别人其他人反对，我就会有带很大会带出一些失败例子。因为你害怕别人的反对啊，即使你认为这可能是错的，你也会怎么样？你会坚持还是怎么样？还是会随波逐流？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随波逐流，明明知道是错的，但是怎么样？但是为了怕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样？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同流合污了。你怕别人的反对，你成为一个取悦他人的人，那么你做出了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执行的承诺，情况就是会越来越糟糕。在这个故事里面，你有注意到没有？很讽刺一点是什么？当耶稣面对了公会的那个强烈的审判，他毫不妥协的在守卫的时候，彼得居然被那个女仆女的问题给吓倒，你注意到没有？哎，你看第六十六节说什么？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一个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哦，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啊！”彼得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么那个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哎，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以后，我们会说：“哎，这个彼得真是窝囊。”我们其实也不要急着回应，好不好？我们诚实的问问我们自己哈，在我们生活当中，请问一下哈，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人的意见对你来说比神更重要的？想一想哈。啊，如果有人比神的意见更重要的话，其实实际上这些人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已经成为了神了，同意吗？那么你最终会让这些人的认同那观念来推动你，来指引你到一个你其实很不想去的地方。这就是彼得一样，它可以发生的很快，甚至你来的那个反应都还来不及反应，在你潜意识里面你就这样搞下去了。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讨人喜悦会走的道路。这样的人会害怕到一个怕别人的没有得到别人认可到一个地步，会常常会表现出连自己都很惊讶的反应。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 只有几个人哦啊，我不相信的啊，就只有几个人哦啊，很多人对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在彼得身上所发生的反应。然后彼得失败的第三个原因非常普遍的，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这个会破坏教会，或破坏人，或破坏其他关系。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原因是在没有安全感或疲惫下发言，是不是这样的？累的时候，我们会说出我们不想说的话，而且是非常尖锐的话。有没有这种事情？哎，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说出我们不是我们真理里面心里面所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会说出我们不该说的话。啊，彼得就感受到这几点，所以第七十节开始的经文说什么？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的。”就好像是各位听得出我是台湾口音一样，他们听出他什么？他有加利利的口音啊。那么彼得就怎么样？请注意一下，彼得就怎么样？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请你记住这里话，这里很棒，这里很重要一点。这里说什么？这里彼得说什么？发咒起誓。这里的发咒，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很强烈的咒诅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要想说到底比较接近的语言是什么， 我可以讲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go to hell， 这是最接近的。那么 go to hell 英文中文怎么翻啊？去死吧，你该下地狱去吧，去死吧啊！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彼得就发咒起誓。那么请问一下哈，他咒诅谁啊？咒诅自己还是咒诅别人？你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争议的话题。那么最常见的理解是彼得咒诅自己，他说什么啊？如果我撒谎的话，我愿意我下地狱我去死吧，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哇，他要不要下地狱去啊？因为他显然怎么样？他显然说谎嘛，是不是？同意吗？那么另外一个圣经的学者提出不同论点，不可能这样子。他们认为怎么样？彼得为了要向这些，为了要别人那个，为了向这些人证明他自己，他在咒诅耶稣。想象一个画面，耶稣在上面，他们在想。彼得指着耶稣说：“我不仅不认识这个人呢，他还该下地狱，他该死。”哇！我讲清楚了没有？啊，不管是哪一个说法啦，不管是哪个说法啦，对一个几十个小时之前、几个小时之前说过“耶稣啊，我跟你一起死，别人会怕，我不怕”这样的人，现在说，不管是咒诅自己还是咒诅耶稣，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彻底失败？注意到没有？啊，想一想，哎，这个家伙居然这么样糟糕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好朋友，他的老师。这个好朋友医治了他的岳母，这个好朋友救了他不被淹死，这个好朋友现在正在接诬告，接到审判，而且要面对处死啊！你居然这样子来对待他，哎呦，你有没有良心啊？是不是啊？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啊？但是我现在我有个问题是，他怎么回头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怎么回头的？他如何从这样糟糕的失败当中回转过来的？有没有机会？你容许我说啊，这完全跟他没有关系，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同意吗？啊，但是我也必须说了，他确实也做了一些正确的选择，他自己也要一些反应，同意吗？我们可以在彼得的故事里面看到什么？看到啊，回归正轨的三个关键的概念，很重要的。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会失败，所以有没有失败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当你我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以便让神可以来拯救我们，来恢复我们，来拯救我们的失败？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请你记住，彼得在这边 他做了三个决定，三件事情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回归正轨一个提醒，很重要的。第一个提醒是什么？第一个是这样，我们要痛悔哀伤，我们不要去淡化，不要去辩解，不要去合理化，不要去掩盖我们的失败，不要一天到晚别人的错都是你，因为你啊，因为你我才会这样子的啊！不要这样子的东西，很真实的拥有它，面对它，为我们的失败，我们来痛悔，我们来悔改，我们哀伤。我讲清楚了吗？第七十二节，新译本的翻译，我喜欢新译本的翻译，怎么样？新译本翻译是什么？他就听到这个鸡叫以后呢，什么？他就踱步而出，痛哭起来。你知道吗？他不是只有哭而已哦，他是痛哭、崩溃的哭。悲痛万分的，请你去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因为这是彼得能够得到复原、得到痊愈的开始。先就因为什么？当我们碰到任何类型的失败、损失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去面对的，要去超越它，你必须要去面对，不要去否认，不要去隐藏。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面，我们一再听到的是说，你要对自己感觉良好。特别是在我们道德上的失败，哎，感觉会让人糟糕嘛，所以同意吗？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去淡化，我们去走一条，我们会指责别人，但是要怎么？请你注意哈，对于失败、对于损失感到忧伤，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健康的。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走上愈合的道路。圣经很重要，很重要，一直提醒我们的啊，很重要。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诗篇五十一篇提醒我们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有要的既是忧伤的灵。他说：“神啊，怎么样？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在一个复苏的过程里面，成为智慧就叫触底。啊，这叫触底。当你说：“神啊，我看清楚了，我知道我不能够再处理我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能力。”啊，我不是以那个我想象的那个人啊，我不是一个一切都我在我掌控之当中的，我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啊，我没有办法控制。神啊，求你来帮助我，拜托你来帮助我。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触底了，但是你触底了怎么样？就要往上走了，同意吗？有什么？彼得又触底了，那么这一刻开始就改变了彼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不再一样了。如果你去看福音书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彼得哈，真的是大嘴巴，你有注意到没有？我一天到晚说他大嘴，我不是说你了哈。你看彼得根本没搞清楚状况，是不是？哎呀，你每次讲出来的话就是哈，都他很能干哈，跟随耶稣都自己的能力，都是自己的能力。哦，是啊，主啊，哈，我这有些东西，你看，我想告诉你，我比他们更强，别人会不会？我不会。哎呀，别人都是我，哎，主啊，哎，看到主耶稣在水上，我去，啊，你看嘛，这些都。就这样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彼得意识到什么？完全不在于他自己的力量了。这个不在于他的承诺，不在于他跟随耶稣到一个地级的一个誓言，而是两手空空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主啊，我就是这么软弱，我真的一无所有。”哀伤痛悔。就是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如果你哀伤痛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会越变越糟啊，会变得很要命。那么如何避免我们的哀伤变得越来越糟呢？那么就需要第二个关键概念。也就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我们需要聚集互助。你抵制你孤立的冲动，你抵制你隔离的冲动，相反的，你要参与聚集。你让你的朋友来支持你，你让你的小组来支持你，你让你的家人来支持你。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晨曦会的弟兄可能就了解，我们没办法单打独斗的，我们要抵抗那个毒，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其他弟兄一起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来看看彼得做了什么。你看后来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节，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就去找那些正在聚集在一起的门徒，他去告诉他们坟墓里发生的事情。哎，请问这些门徒在干什么？他们在一起怎么干嘛？一起在哀痛哭泣，他们在一起在分享他们共同的失败。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被杀了、被抓的那一天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全部都跑啊。当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没一个在那边，就一个了，就一个彼得也按在那边。所以他们现在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共同分担他们的共同的损失，关他们有伤。因为什么？这是任何复健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哦、我相信我们陈秀华刚刚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关顾事当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其实这是任何小组里面非常重要的特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鼓励弟兄怎么样、哦、你要参与细胞小组，你不要只是来这边做礼拜，礼拜天早上做一架，然后一结束的时候就不见了。你没有跟其他弟兄姊妹连接，你失去了很大的有福气。你必须要跟弟兄姊妹怎么连接在一起，你必须要聚集，因为你我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需要你扶持我，你也需要别人来扶持你。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哀伤的时候，你需要更需要聚集，因为你的哀伤可以让你会越钻牛角尖，越钻越深，然后变得越负面，然后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当你跟其他的聚集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帮助你将你注目你的内部，那注目的眼光，注目到你痛苦的眼光转向外面，然后怎么样，你结果你就可以成为怎么样，你可以成为扶持别人跟你有同样经历的那些人的一些神所使用的工具。讲清楚了吗？好，聚集就使哀伤保持健康。然后呢，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什么，就是沐浴恩典。你领受，你注意到恩典，然后你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要请各位注意到经文当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短语，因为它表明了即使你我，即使彼得在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以后，这么糟糕的失败以后，耶稣仍然没有放弃他，耶稣仍然要与他连接。那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我们这边的背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天使在坟墓里向玛利亚显现，对不对？啊，然后怎么样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刚刚读圣经读到了，对吧？然后跟他说什么你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你注意到没有，很不可思议，去告诉他的门徒跟彼得，去告诉他的门徒，确保不要错过了彼得，尤其不要漏过了彼得，你注意到没有？因为主知道彼得现在已经怎么样光景，他自己落在一个什么情况里面，自己把他放在自己的冷板凳上面，彼得已经把他自己甚至把那个比赛的团队里面名单都拿走了，他说我根本没办法了。所以这边告诉你去告诉门徒，并且确保你要告诉彼得啊，你绝对不能漏掉彼得这个人啊，如果彼得不在那里怎么，你要去找他，去告诉彼得跟门徒什么，记不记得耶稣在你们以先要去加利利，记不？我们刚刚读到的啊，耶稣说我要死了，但是我会在复活以后，我会到在你们以先去加利利，在那里你们要遇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在加利利发生了什么事啊？在加利利会发生什么事？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讲述了一个故事？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些门徒吃饱没事干，到加利利怎么，我们去捕鱼去，记不记得？哎，结果去捕鱼了，结果这些渔夫打到鱼没有？没打到鱼。那个时候耶稣出现在岸边做早餐，他们起先没有认出耶稣哦。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怎么，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没把打到鱼，对不对？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那么就必得着。他们就便下网，竟拉不上来。为什么？因为鱼甚多。记不记得啊？后来他们发现是耶稣，那么这边告诉我们，彼得就什么，跳下水里面游到岸边去。各位记得这个故事吗？哈，啊，那么记得耶稣怎么样对待彼得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把彼得带到一边，他是不是骂他？是不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是不是这样的？耶稣有没有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彼得，我要跟你算一算账啊！你拒绝我三次，来来来，你每次拒绝一次，我赏一个耳光，啪啪啪，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哎，实际上被彼得拒绝了三次。 耶稣看着彼得，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不是说，哎，你保证以后永远不会让我失望哦，而是说，你爱我吗？三次，真三次的拒绝，耶稣他说：“你爱我吗？”三次，彼得也三次回答说：“是的，主啊，我爱你。是的，主啊，我爱你。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注意到没有？彼得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停止说：“哦，我爱你的程度绝对比不是不不比比绝对比那南古基督徒会堂的基督徒还爱多。”没有这样讲的啦。他已经说：“啊，你为什么还问出这个问题？你真的很奇怪哦。我棒的人当然很爱你啦，你是不是这样讲？”没有，他现在很谦虚说：“我已经不能说什么了。”那我可以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三次对他说什么？那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知道什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告诉过你，你将要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三年前。”我在加利利这个海边，就在这里，我呼召了你。此时此刻，我知道关于你所做的这一切污秽肮脏的事情之后，同样一个地方，我要告诉你，我要再次的呼召你。耶稣在彼得这场可怕的失败几天之后恢复重建了彼得，这个机会很让人难以置信，同意吗？你想一想嘛，一个背叛了主、咒诅了主的人，在几天之后居然可以回转，可以重建。坦白说，哈，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宗教团体，没有任何的政治团体有这种事情。阿们。甚至你注意到没有，甚至在彼得这个最糟糕的失败，在生命当中最肮脏最痛苦的夜晚，五十天之后，请注意哦，不是一年之后，是五十天之后的五旬节。记不记得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彼得就是那个彼得，那个肮脏无味的彼得，那个背叛主咒诅主那个彼得，这个最大的失败者，神却拣选他在五旬节里面宣扬恩典的福音，而且启动了建立的基督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有3000的人回应他的信息，相信耶稣基督救恩，并且进一步的在那一天受了洗。请问一下，是谁被神拣选来传讲那恩典的福音的？谁？谁？彼得。是这个知道明白恩典的的确确100%是真的人，因为他失败的如此的彻底，他搞砸了这么样难以收拾，却仍然得到了这个机会，得到了恩典，得到了复苏，得到了医治，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我们甚至注意到没有，后来当外邦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彼得大力来支持他，不要要求他们要去做，因为他们知道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在于律法，不是你做什么东西。他追随神的概念，不再是专注自己的能力，列举自己的能力，列举自己的力量来跟随他，而是单单的领受神的恩典，单单的跟随他，因为他知道，因为他得到，因为他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哎，其实你知道吗？后来彼得怎么死的你知道吗？当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尼禄皇帝在迫害的后期，彼得就被捕了。当这个士兵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人那样死。”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把他倒钉十字架。那个这样软弱的人变成一个直到死仍然活出见证的见证人。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怎么看哈，这对我来说一个意义很重要的，就是 神可以用神奇的方法来改变你，改变我。阿们。这意味着神可以借着在你身上的能力，你可以有一个180度完全的改变。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因为你做错事情，你犯了大错，你觉得你很愚蠢，做错了，你对自己认定说我永远不可能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请你记住，如果你是这样我所提到的，请你想一想，你不觉得圣经这段故事是在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回转到耶稣基督身上，甚至将你最糟糕的失败投在他的恩典当中，他会把它转回为荣耀。请你记住，神可以将失败转成荣耀。请你记住，神是将咒诅变成祝福的神，他的恩典会使我们的失败转成荣耀。我现在讲清楚了，好不好？啊，请你注意，彼得的领导地位有没有被撤销？没有，彼得却成为一个比任何时刻都更好的领导人。为什么？因为他触了底，他最后意识到他对自己软弱的人性是多么的无能为力，他只有投身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想请各位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现在，我这个声音怎么不见了？应该有声音的。你 就站在加利利的岸边，这个传统认为上是耶稣恢复彼得的地方。这个照片是我去找出来的，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听到这个海浪声的时候，我也能够希望你能够听到神主耶稣基督对你说的话。我希望你听到他跟你讲说，那个在半夜惊醒你的罪，那个你希望能够去重新改变过来的罪，我希望你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对你说，你爱我。我不希望你听到耶稣在骂你，耶稣不会骂你，耶稣就像彼得一样，他说你爱我，你爱我吗？然后你回去喂养，回到比赛的场中，回到比赛的场中，因为神仍然要使用你。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你用吗？你愿意投身在他的丰富的恩典当中吗？我们一起来祷告。